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的第三部分。还有个问题一直担心，跟这位老道人交流一下，凯天木的铜修掉下去，毁掉的太多了，怎么会这样？我也担心。他说的大意是，真全心信师信法，怎么可能出这个问题？最初根源上就有对法的疑惑，根基就不牢固，出了问题不用法归正自己，渐渐就相信幻象，不信法。不少人自以为是历史上的名人，怪不得自己聪明呢，其实看到的往往不对。智慧从修炼正法中来，不是从历史人物中来，更不是从魔镜幻象中来。暗自得意的心一起，大麻烦就招来了，最后自信生魔，愈演愈烈，直到不能自拔。我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出我们的不足。当初我真是对法不全信，就出了点功能，也就是我出了点功能才能信师信法，才可能修成，比那些没功能就能凭坚信凭悟而圆满的，在最基础的信师信法上就差太多了，真是不值得欢喜，就更不能自我膨胀了。有天目，我是灭掉了开始的好奇心、欢喜心，坚信大法才度过了很多假象的诱惑。而我看到有的开天目的同修，只要残存一点欢喜心，幻象就不去。有的同修写了看到的历史事件，合乎小说虚构的情节，与现实的历史相反，这其实就危险了。这样带有自行生魔因素的文章是否影响读者？谁高兴？如果自己也有高兴满意的想法，恰恰是干扰的魔幻高兴。有同修看到的景象，不用大法衡量真伪，脱离现实，相信幻象，最后不信大法了。自我膨胀是一点点被魔膨大的，捧人的人本身就有问题，好奇心、欢喜心、自我之心一定要灭掉。师父讲，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转法轮，这段法一定要学深入，做到才行。他说，大意是这样，有一些人只信大法的一部分，不信哪部分呢？不信自己做不到的那部分，信大法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多数是不信病这部分，法在这部分就不会给他显现威力，他就越不信。这些人都是常人中的强者，在修行中其实是悟性差劲儿的，但是他还自以为强，组织做事表现得如何强，如何精进和坚定，甚至忙得没空学法练功。而没人的时候，他有时间并不是修，而是过常人生活。 别人说不得，碰不得，维护着自己那些要命的执着，很让神看不起。我由此想到《精进要旨》中和时间的对话。神，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以前学过去没在意，原来这里还要出问题。后来又想到了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他有疑惑，但从来不怀疑师父，就是他师父不断刁难他，他都对师对法不生一丝邪念，只是找自己哪里还不够师父的要求，最多是怀疑自己不行，这样的信师信法才是他一世成佛的保证。而有些同修自我为中心，遇到问题就怀疑大法。有个很有名气的同修，最后病也关没过去，在医院里悄悄地说，这法是真的假的，我一直有怀疑，现在看来真是不行啊。而我看到大法已经给他延长了生命，而现在他心里充满了疑惑，都忍不住说出来了，再说啥他也听不进去了。他觉得他为大法吃了大苦，付出了那么多，师父就应该破格管他，他不真修也得把他的病拿掉，这是想和师父做交易，想不修而搞特殊，抱着常人的执着和疑惑不放。这面请同修帮着发正念再试试看，那面到医院去保命，结果第二天就去世了。凡是想去医院看看的，哪怕有一丝念头，都是在求常人的东西，就得受常人这层法的制约。他还说了另外一种情况，大意是一部分法徒非常坚信真在履约，为大法甘心奉献一切，但是再用人的方法拼命消耗，学法练功都不顾，一味付出，实际也是不相信学法能给他智慧，实修能少走弯路。他一味用人的方法做事，就是在求人的这层法，那么未老先衰、过劳死等人中的规律就制约他。还有人觉得做了大法事等于上了保险，坚信师父会帮他过关，却长久不修自己，危险不危险谁都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坚定全力付出的同修，现在我发现自己也有点问题，自以为对法坚信，其实还有差距，至少是不全信。师父讲，其实我一直在讲修炼不影响做大法的事，一定的，因为练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劳，是使身体迅速恢复的最好办法。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比如常做大法师累了偷懒不练功，靠睡觉恢复体力，是因为不太信自己能做到，不太信大法在这方面能给自己显现威力，就不去做，等于在此不修，结果就有常人状态疲劳累。而只要坚持练功的时候就真的不累，但不由此反思，不深挖根源，根源就在于没学透这段法，不坚信这一点。有两位同修出狱时都是被迫害成严重病业，他们都不在乎，结局却完全不同。一位同修是癌症晚期倒计时，监管部门都给家里赔偿了丧葬费，求家里别告他们，但这位同修坚持学法练功，一个月就完全恢复了，几年来都好好的，堂堂正正做三件事，监管部门看到这个奇迹，再不敢去迫害了。而另一位同修病业状态自己也不在意，坚持讲真相，但是很少学法练功。我知道他对自己练功的信心有点不足，认为做讲真相的事师父更能保护他，实际还是有一点点念在病业上，有一点想这样精进来请师父解决病业的念头，而且脾气一直很大。同修也多次提醒他常被魔性控制不行，他掩盖拖了三年去世了，重症大病不医治，拖延三年已经是奇迹了，但是三年没归正自己，走得太可惜了。师父讲，哪怕在历史上签过什么约，你今天正念很足，不承认他， 你就不要那个，你就能够否定它。可是呢，是凡这样的就难办一些。难就难在旧势力对你是轻易不放手的，他要钻你的空子，你有一点疏忽他就会钻。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如果没学透彻这段法，没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就会经常不修自己还不以为然，被钻空子，发脾气就是典型，也不知道危险性，已经在危险之中了。最后这位老道人说，大意是这样，这些放不下的心，如果他有一个1700多年前就死掉了，如果这些岁月中生出来一个类似的心，早掉下去也就死掉了。说这些都是被污染，孤妄听之。我见过不少同修病业关过不去，上医院去保命的，最后都没保得了命。常人的生死寿命都是定数，当有绝症的病业表现时，很可能是自己常人的寿命快到了，这时候医院能保命吗？身边有不少同修长期学法练功走形式，并不真正改变自己，学法不能用大法解开心结，常人中的陈芝麻烂谷子埋藏在心里，遇事就表现出来，不用法化解，反而用人心来强化，找自己只在表面，强忍掩盖过去，修也在表面。学法时心态很好，放下书，言谈做事就开始洋溢着常人的执着，看到别人反过来也深挖自己。由此我认识到，原来每个执着修炼中都是生命的杀手，不能严格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尽快斩断一个个执着，淤积起来很难闯过生死大关。其实有很多损失是可以避免的，有很多同修生命本来是可以挽回的，修炼中有疑问是正常的，不要淤积到最后，修炼中敞开心扉，疑问一定要在法中解决，交流中一定会有提高，放下执着的自我才会接近先天真正的自我，那个自我的本性境界却是无私无我。以上个人心得，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再次也提醒开了天目的同修，如果在入定中见到什么地上道神仙，千万别生好奇心欢喜心，千万按大法要求做，千万不搭理，一好奇一搭理就受干扰，功就乱了。如果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这位地上道，我也不会理会他的任何话语，切记不二法门的严肃性，一切都得在大法中归正才有未来。
建议给病业中的同修出这样的主意，这些年在同修过病业关时，总能听到一些这样的建议，不行就住院吧，缓解一下，等身体好了再修炼。还有的说，恶党造谣说我们有病不吃药不住院，如果我们真不住院的话，不中了他们的计吗？常人咋看我们？我们就是要否定他们，该住院就住院，让世人看看大法弟子不是像恶党说的那样。还有的说，常人的医院也是一层法，在常人中修炼，师父让我们符合常人状态，法中并没有说有病不让住院啊。还有的同修说，同样消大业，有的住院过来了，有的没住院过世了，现在救人多急，多一个大法弟子就多一份力量。每当听到这些建议时，我就觉得这类同修真的是法力不清，是在往下拉病业中的同修，是在帮旧势力的忙，最起码基点还在人这儿。师父在讲法中把病业的法讲得何等清楚，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这是法理。选自师父著作 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过殡仪关时，如果其他同修都能帮助在法上提高，或者帮助找执着与漏，或者集体发正念否定铲除，或者求师父加持和点化，找出病的原因，不管哪种方式，我想都能解决，这样的例子很多。更重要的是，殡仪中的同修通过在过关中对法理有更深层的礼悟，同时能找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与漏，瞬间殡仪就好了。这是不是建立了自己在实修中的威德？而去了医院，那你建立了什么威德呢？有什么提高呢？每个人在实修中不可能都舒舒服服，都会碰到较大的关难。正念闯关的同时，就是在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走过去，你就是在证实大法的威德，证实师父的威德。可是你去了医院，你证实了谁的威德呢？这一关你提高了什么呢？谁都明白，去医院打针也好，吃药也好，不过把病往后推移了，那个业还在，下一次返回来时更猛，同时也容易被旧势力抓到把柄。你知道旧势力怎么想的吗？他想，哦，你这个当师父的把这病业的法讲得这么清楚。是的，我当年面对学员很难过病业关时，我把这方面讲得真的很清楚了，在座的学员也都知道。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一关没过去，旧势力能放过你吗？本地有的同修这些年来总是反反复复的住医院，求得一时的舒服和缓解，而这样的同修多数是正念不强，人心多，放不下生死，最后倒真的被旧势力迫害死了。我也看到建议这样的同修多数不是精进的，法理不清的，人心重，好张罗事儿，觉得自己明白。帮助病业中的同修要多从法上和正念上帮助，这能看出一个人的境界。帮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千万别往常人医院拉。病业中的同修往往主意识弱，正念不强，如果听了你的话住了医院，你是不是干了一件坏事？那旧势力也不会放过你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令人痛心的损失。新闻我弟某同修又被绑架了，而且还有大批同修在他家中同时被绑架，损失惨重。在正法的紧要关头，在无数众生渴望救度的时刻，却出现这种损失，令人痛心。可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却非一日之寒。据说在半年前，中共的特务就潜伏进学员的内部，和我们的同修同出同入，并被同修带到各个学法小组熟悉认识沟通交流。据说此人口才极佳，鼓动性极强。这次在同修家中聚集大批学员，据说也是此人所为。在被绑架的前几个小时，有一同修被邀请参加此次交流。该同修一开门，映入眼帘的是床上地上满满的坐了一屋子人。这位同修觉得不妥，马上就撤了出来。不久，绑架的事情就发生了。虽然绑架的事件在邪党控制的大陆时有发生，可利用特务这种小儿科层次的手段，却没有任何一个同修对此提出异议，也算罕见。这让我再次想到出发点中提到的人物，这种达到人渣境界的人物，却还有不少粉丝捧他，为他摇旗呐喊，簇拥他走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真是既惨烈又悲哀。有的同修一有心性的摩擦，第一念就是找同修出出主意，而不是学法，从法中得到师父的指导，看看同修都说些啥，把同修当做了心理按摩师，并且长期陷在其中， 不能自拔。出主意的同修也乐此不彼，想说啥就说啥。这种其实就是学人不学法的表现。作为大法弟子，第一念想到的不是师父，不是大法。这也许就是中共特务乱法者仍然能够作乱到今天的原因吧。这里并不否认少数同修之间的交流，可同修想过没有，谁说得清楚，也没有师父说得清楚。44部大法书籍足够让我们如师父所说的那样，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善哉，奋力精进，直至圆满。精进要旨，悟。以上是看了大陆消息中与我熟悉的被迫害同修时的感慨，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妥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包揽。近一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觉得应该注意，就是有一种大包大揽，大面积的包揽做神韵光盘盒底面，做成后送到各地，同修都是好意，为了大家做神韵光盘盒方便又省时间。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一，安全问题。大批量的进料制作，废料的处理送货都很不安全。二，助长人的干事心，轰轰烈烈的心，显示心等，也会助长同修的依赖心。三，现在不像前些年，以前资料点很少，做一些项目很困难，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了，我们本地都能资料自足。四，大家自己做的过程中克服一些困难，也是走了自己的路，树立了自己的威德。五，前车之鉴，廊坊市某县的一名同修的离世，就是大量的进量，同时就是大量的存钱，自心的膨胀，同修的崇拜等等诸多因素，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大量的财物被恶警抢走，既让众生犯了罪，又给救度众生起了很大的副作用，经济损失太大了，应该吸取这惨痛的教训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都是不必要包揽的，如窗花、布标、氢气球等等，而且有的参与的同修修炼状态不大好，屡遭迫害，被抓后就妥协，出来后还是积极的干事，而不是踏实的修心，稳步的走好修炼的路。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也都有人心和执着，只是看到这种现象与大家交流，别被邪恶钻空子，走好最后的路，共同精进，随师还。建议同修把自己的技术传给自己认识的，甚至平时被包揽的同修，让大家自己做，岂不更好吗？
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就最近本地同修被干扰一事在思考。2015年新年过后不久，当地派出所警察去 A 同修家，让 A 签三书。 A 不在家，警察向 A 的老伴魏修莲法轮功要了 A 的电话号，并叫 A 的老伴告诉 A 回来后到派出所签保证书。A 回家后听到这些，马上到学法点上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同修。当时几位同修坐下来就发正念，之后整体向内找，并告诉 A 同修，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只有讲清真相，把警察给救了，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二天， 警察给 A 同修打来了电话， A 同修在通话中把真相讲给了警察，并告诉他们县政领导提出要以县治国，以法治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法律没有规定练法轮功是有罪的，你们到现在还在被利用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这不是在犯罪吗？警察回答，你说的挺干脆，就这么地吧，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再也没找过 A 同修。这事过后不几天，派出所到了另一个村子的大法弟子家，搜走了几本大法书、画、对联，带走了同修 B 和他的妻子 C 到派出所签字。 C 同修不配合，面对警察直接讲大法真相，揭露邪恶，随即警察把 C 同修放回家了，把签字的 B 同修送到了拘留所。与此同时，本乡另一个村的大法弟子也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夫妻二人得知情况后采取的办法是离家出走，据说一直不敢回家。一，对相同事件不一样的结果的浅析。我们当地最近连续出现三次干扰大法弟子事件后，对我们当地大法弟子触动很大，就此问题的出现和结果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当 A 同修遇到干扰后很冷静，首先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警察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然后他立即找到同修形成整体，向内找，发正念交流。经过在法上交流，认识到现在正法已近结束，参与迫害干扰大法弟子的那些警察处在最危险的边缘，我们整体发正念，清楚操控他们的一切邪恶因素，是让他们人的一面、本性的一面复苏，再给他们讲真相，唤醒他们的良知，不再作恶，在法正人间时不遭淘汰。我们每一个同修在这次事件发生后没有指责埋怨，当同修身处无奈的时候，及时给予了支持、帮助和鼓励。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 A 同修很快走过了这一关，整体也在配合中，在法上又有了新的认识与升华，对善与慈悲有了更深的理解。就我本人来讲，写文章用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把警察不再叫恶警了。另一村的 B 同修、 C 同修当遇到警察到家干扰时，当天没有把 B、C 二位同修带走，如果二位同修抓紧时间向内找，发正念，在法上交流，在当地形成整体，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因素，就可能很坦然地走过这一关。据同修说，有同修给 BC 两位同修提出放下手中的活，找同修交流，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BC 二位同修以干完活再说推脱了，结果第二天没等干完活，警察就来了，把二位同修抓到了派出所，一个送拘留所，一个放回家。现在大法弟子的时间多宝贵呀，无论是做三件事救人，还是做农村的工作，都是需要人的。被关到拘留所里，这不是最严重的干扰与迫害吗？那个把大法弟子送到拘留所的警察的未来怎么办？我们有责任把他们救了，从根本上讲是没有利用机会讲真相。而遇到相同干扰的另外两位夫妻同修，发出的第一念就是一走了之，遇到的其他同修也都是站在人的基点上，不让他们俩回家，潜意识中有回家就会被抓的认识， 而结果呢，只能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流离失所。修炼了这么多年，师父给我们讲了那么多法，敏慧文章，同修在反迫害中的正念正行，我们是否看懂了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的，我们理应受到世人的赞誉才对。我们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怕警察呢？也许那个警察就是你要救度的有缘人，为什么要走呢？这一走是暂时的躲过去了，以后的路又该怎样走呢？二，交流中发现，大部分同修对警察的干扰存在怨恨心、怕心。我们当地出现警察上门干扰的事件后，当地同修就此问题小范围地进行了交流，一些同修流露出对警察的恨怨，发正念直接对着派出所和参与干扰大法弟子的警察，让其遭报的都咬着牙发狠话。同修对这种现象的无可奈何，对这场迫害还没有停止存在疑问，根本上讲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到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个人的圆满而做，是为了救度众生，从中我们才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如果就现在结束，得有多少可救的人没有得到救？问一下自己，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吗？今年的神韵晚会中有个节目《善的力量》，大法弟子在帮迫害他的警察站起来的时候，还在遭受警察的殴打。大法弟子没有因为这些而放弃帮助他站起来，最后那个警察被大法弟子的善心所感动，弃恶从善，走到大法修炼中来。我们与之比较一下，就知道自己的修为如何了。在这场恒古未有的迫害中，有多少大法弟子为了正信正实大法，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中遭陷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失去了工作与家庭？又有多少大法弟子身陷牢笼，至今不得人身自由？只有对大法的正信，只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正觉才能做到。我们应该用正念看待这一切，然而一些同修却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产生的负面影响形成了负面思维，形成了观念，看待我们自身遭遇的一切。从我们当地所发生的警察上门干扰大法弟子一事，能看到我们修炼中存在的不足，善心不够，整体配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干扰。经过在法上交流后，我们认识到警察也是我们救度的众生，他们在这场迫害中只是无辜的生命。同修 A 的势力就能使我们感受到大法的超常，在问题出现后，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形成整体，我们的心里想到的是把警察救了，我们修炼的环境就会发生正面的变化，周围的一切就会变好，就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此事出现后，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意在交流中达到整体提高，走正最后修炼的路。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几天前我在想，都说我善，对身边的同修被旧势力迫害都不关心，都漠不关心，不动心，这是善吗？那一刻我看到自己所谓的善是多么自私与虚伪。当我认识到这点时，仿佛一层东西从我的身上剥离， 立刻我如同变了一个人。我看任何生命都是慈悲的心态，都止不住的流泪。我发现每个同修都非常了不起，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发自内心想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这时我看到这个善是发自我的内心，是根本不看对方如何的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付出心态，完全是为了他的，没有界限的。今年的神韵晚会中，善的力量这个节目对我的触动最大。当大法弟子被警察毒打的时候，他是无怨无悔的善待这个生命。那一刻我立刻感到来自节目中的强大的善的能量仿佛融化了我的一切，泪水夺眶而出。我感受到那种善是法所体现出来的真善，没有任何一种因素能影响与改变的，是在宇宙中永存不变的。选自文章《对善的一点浅悟》。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只因坚持按真善人做好人，就遭受中共非法拘留、强制关进洗脑班、非法劳教，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残，劫持到女子监狱迫害5年，2012年才出狱回家。省司法医院做出的鉴定是一级病残，病情是双腿功能性障碍、腰椎间盘突出、骨节增生。当时的病状是从腰部以下失去知觉，双腿根本不听大脑指挥，失去伸缩功能，双腿无力，坐不稳，站不住。由于双腿瘫痪4年多，生活不能自立，吃喝拉撒都要人照例。按医院医生讲，这种病残要花几万都治不好的。因为瘫痪4年多是在监狱黑窝度过的，回家后第3天逼我上厕所的亲人问我，试试看是否能站起来。我脱口而出，好。亲人不再顾忌地用力把我架起来，试着松开他的手，看着我双腿平稳地站立在那里，亲人感动地流下高兴的泪水，激动地对我说，你能站起来了。瘫痪4年多的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3天就能站起来了。当时我想，我不能只待在床上，我要站起来，我要向善良的人揭露中共邪党对我的迫害，完成我的使命，救度众生。选自文章《被迫害致瘫4年，回家3天重新站起来》。师父看着弟子悟不出来，在梦中点悟我，在一个山岩上长着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我拿着一把2尺多长的大剪刀，垫着脚不停地剪，不停地剪，枝叶剪没有了，但是树的根却盘根错节地深深扎在石堆里面。我悟到自己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修得很光滑了，但是那些潜藏得很深的人心还没有挖出来，而且有一段时间了，积在那儿多了才出现难以逾越的关难。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还是每天做着3件事，照样出去劝三退，可是心里却不踏实，表面上别人看不出来，其实自己心里苦苦的。自己开始向内找那些隐藏很深的人心，如果不静心学法，不扎扎实实的实修，是很难发现的。平时自己很注意清除那些色欲心、利益心、妒忌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但是发现深层空间还有隐藏很深、察觉不到的心，上了保险的心、怕自己受到伤害的心、虚荣心、求名的心、占便宜的心、对儿子的情、对母亲的情、对亲朋好友的情，时不时还在出现。我扪心自问，自己平时怎么就没发现？我默默地下决心，从自己深层空间，从根本上去人心，找到了一颗人心，清除一颗心，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每清除一颗肮脏的人心，身体都会感到震动，明显地看到自己空间场那些败物被清除销毁。1个多月后，头上的肿块、耳鼻、眼腿、膝关节的疼痛也随之消失。选自文章《融于法中，病魔没招》。我现在的心态是轻松的， 因为我内心知道，如果我要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想到师父，想到法，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在眼前，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是弟子的用心大和小的问题。只要是想做，一定能成功。师尊讲，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在和同修交流的过程中，如果自身要是带着指责、怨心等等人心，实际和同修之间已经有了间隔，所以双方有时很难达成共识。在我这一层次的体悟中，对佛性的理解，看对方是没有善恶、好坏、美丑的，对方的任何表象带动不了自己，而自身的内心是祥和的，面对对方的不足，一切都是圆融师尊所要的，放弃自己人的观念，一切都以法为师，才能走正自己修炼的道路。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那些直接就到610派出所、检察院去讲真相的同修，他们的心性是没有我的，完全是为他的，所以邪恶因素是不敢动他们的。选自文章，帮助病业中的同修，也是在修自己。那段日子身心疲惫，过得很苦，我在心里问师父，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呀？真的受够了，迫害什么时候结束啊？快点圆满吧。师父告诉我们要以法为师，我就反复通读师尊的讲法，想在法上提高上来，找到放下执着的答案。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这句话打入我的脑海，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私心，师父还在被恶毒的攻击，大法弟子还在被残酷的迫害，我怎么能只想着自己啥时圆满，快些解脱，离开人间，不想再吃苦了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宗心在读这篇经文时，我真的发自内心想到做到这样的无私无我，不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修炼者。这时我感觉自己顶天立地的强大，那些蹲坑的警察、军人等再也不是我害怕的对象，而我要的是救度众生。我深刻地意识到，私是生命偏离法的最根本原因，因为私想求早日圆满，因为私而不顾及众生之危，因为私只想获得不想付出，是大法的无量智慧利用了这种残酷的形式，成就了大法弟子返回到金刚不动的无私本性。我感到生命融于法中的无比幸福，就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把生命交给了大法，信师信法，兼修到底，是我在以后的两次马三家劳教中不惧生死地走了过来。文章有删改，选自文章《贴不干胶，放下私心和怕心》。在资料点，我能接触的同修只有协调人和送耗材的同修，可这两个同修总是把电话带到资料点上来，我多次抗议均无效。有一次资料点刚搬家，我发现协调人又把电话带到资料点来了，我当时就哽咽了。每次搬家虽然是避开了邪恶的破坏，可每次我都觉得累得要脱一层皮。我和协调人坐在师父的法像前，我很诚恳地对协调人说，某某，你以后真的不要再把手机带到资料点来了，我不想去坐牢，我还想坚持到最后。当时协调人是满口答应了， 甚至还跟我说以后不会用手机了。可没隔几天，协调人又把手机带来了。对于同修的这种不合常理的固执，我没有在法上悟道，心里生出了怨恨，以致上了旧势力的当，造成了间隔，导致我第一次离开了资料点。资料点再次稳定运行起来，对于来资料点的同修总带电话来的问题，我不再停留在用人看问题表面，从法中悟道，这是旧势力在强化利用同修没修好的一面，不注意安全，有侥幸心理，只图自己方便等人心，既给自己造业，又在内部造成间隔，达到从内部瓦解资料点的目的，用心险恶。当我再一次遇到同修来资料点时，当时打印机还在工作，我发现他又带电话来了。我嘴里在向他抗议的同时，我开始在心里发正念，解体操控同修迷的一面，干坏事的邪恶。我既没盘坐，也没有打手印，只是在心里发正念。很快，同修面目表情就出现戏剧性的反应，刚才还是一脸的无所谓，这时脸涨得通红，变得很窘很尴尬，并急速地离开了。此后同修再没带手机到资料点上来了，还主动告诉我以前带手机都是无意的，以后不会这样了。选自文章《风雨中的资料点》。瞧不起同修是妒忌心，我没能及时地抓住这颗肮脏的心把它修下去，也谈不上帮着同修。由于不屑于和他吵架，只是冷眼看他劝三退，越来越不顺。旧势力趁机捣乱，间隔我们，最终导致我们不再合作。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心已经去掉了，他比常人不知好了多少，只是他没有去掉的心才能表现出来。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师父的这段法是在我与搭档分手后逐渐体悟认识到的。我们在一起配合的时候，劝退的人数较多，等到我一个人的时候，逐渐的减少，越来越少。我在嘲笑别人不会修的时候，其实是自己不会修，没能及时修去瞧不起人的妒忌心，没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情。虽然后来师父安排我们在一起合作，但中间一年多的时间耽误了多少众生的得救，这个罪过想起来就痛心。现在我与同修配合得很好，我们上午出去3个小时，夏天能退70-80人左右，中午出去4个多小时，能退90-100人左右，比我们最初在一起合作的时候翻了一倍。在劝退的同时，我们发神运光盘和小册子，无论刮风下雨，同修都坚持来找我。他坚定的眼神令人肃然起敬，他智慧的劝退的语句令人听了暗暗叫好。他既大胆又理智，既善良又宽容，无论听到再难听的话都一笑了之，其慈悲令人十分敬佩。选自文章《与同修结伴劝三退》中修取妒忌心。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